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11点的《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静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嘉宾是我的朋友徐浩，也是今年华大的毕业生，他呢是学数学和经济专业毕业的，很厉害的一个同学。然后呢，今年刚毕业，然后是同一个 degree， 然后两个专业毕业的。那就有请我们的徐浩给我们大家打一个招呼吧，顺便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叫徐浩，我是今年3月份于西雅图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毕业的，然后我是一个经济专业，一个数学专业，都是 Bachelor of Science。
现在呢是毕业季，马上也是开学季了，那在面临就业和读研时，我想问一下你对读研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你马上就要读研了嘛，然后我就想问问你读研的一些准备啊和看法。
其实在我最初的想法是先在这边想本科毕业之后 OPT 1年到2年，然后再读研。但是实际上在我找很多工作过程当中，因为我本科不是学 computer science 的，所以很多公司因为我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他们都不会录用我。然后我后来就打算去想本科毕业后直接读一个研吧，然后可能读研相对于直接工作会是一条比较顺畅的路吧，然后就是需要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之类的。
我觉得因为我也是跟你同一届毕业的嘛，然后我也最近在考虑要不要读研，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还蛮多人读研，感觉身边的人都在读研，我就觉得大家都很厉害。那我想问一下你读研呢需要哪些准备啊什么之类的，就想跟你请教一下，你有什么看，你有什么意见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应该就是你想看你读研究生想去哪一个 program 去上，因为本科我们是就是学校整体会把你录取的，但研究生是每个 department 每个项目把你录取，然后你确定了项目之后，然后会需要准备一些根据你自己的项目的要求要考 GRE 或者 GMAT。一般 basic school 会要求 GMAT， 其他的 GRE 就都可以，然后可能会需要花1个月到3个月去完善你的 GRE 成绩，然后申请学校吧，大概就这样。
那你觉得考 GRE 难吗？
GRE 还可以吧，我觉得如果你数学比较好的话，那么你至少可以拿数学这方面可以拿到高分，然后其他的阅读和词汇就只能靠平时自己背单词积累，然后刷题或者报一些网上的课程将来学了。
那你觉得读研跟在美国读研啊或者在别的国家读研的区别是什么呀？就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想在美国读研啊？
我在美国读研首先是因为我本科就是美国的，可能本科是美国的，然后在直接在美国 transfer 到 master program 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如果你去加拿大读研的话，其实加拿大很多不错的项目也跟美国一样都是需要 GRE 或者 GMAT。 然后至于英国或者新西兰其他国家我不是很清楚，但无论如何你的英语都要过关，就是如果你本科不是在美国上的话，本科不是在美国上的话，英语是需要考 TOEFL 或者 IELTS， 然后就需要大家报一个英语的班或者就自己练也可以。对。
那你觉得在你大学的这4年里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呀？就你有学到些什么吗在华大里面？
我感觉其实现在 毕业，现在过了4年毕业了，回想起当初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这4年过得还蛮快的。我感觉自己最大的变化，首先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心态的变化吧，就是刚来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自己就是那种无忧无虑的，然后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热情，然后都敢于尝试吧。然后经过这几年就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也重了，然后也要为自己以后的路想，然后可能心态上会发生一些变化。至于到底学到了什么，因为我本科是Math 和 Economics 的，所以说就课上的知识就不用多说了，学了很多 Mathematical Skills， 还有那个经济上的一些 Concepts 之类的，然后还有学了很多，特别是跟同学们相处的一些人与人之间如何交流的技巧吧。因为毕竟出了国，你就是五湖四海的同学们都有，然后也要学会跟不同的人就怎么交流，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 social skill， 我觉得很重要，对我们现在的发展。
嗯，因为现在毕业了嘛，很多人就会想毕业以后该干什么，是想工作呢，还是想继续读书？人们就常常在想，我们为什么要读研？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但是却有许多人不停地在问，他们有没有把读研当作通向高等教育的必备阶段？如果呢，你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想法而去读研的话，你可能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但是呢，如果你只是把读研当成一个生命中必经的过程，那也是对自己生命中更大的一个挑战吧。然后请我们的徐浩，我想了解一下，你就是读研以后你想干些什么，然后对未来的职业规划。
我现阶段是这么打算的，因为我 master 读的是 computer science， 我想读2年 master 之后，然后在美国这边找上一个实习吧，就希望能进 Amazon 或者 Google 这种公司。因为我知道美国这边如果不是 CS 的话工作很难，所以我就想现在这边工作上1-2年，然后到时候具体是抽 H1B 还是回国创业也好啊，还是或者帮父母打理生意，那都是以后的话。反正目前现阶段就是想先把这个 master program 先上下来吧。
那你觉得你从华大毕业了，一下子进入读研的阶段，你觉得会不会很害怕呢？就难度一下子提高啦什么？
其实首先心理上面还是蛮不一样，因为自己在本科阶段还总把自己当做一个那种孩子或者学生那种，然后就想着大学就可能还可以玩一玩，然后出了事情父母和朋友还能帮衬一下。但一旦录了研究生之后，心态变化很大，就感觉自己不能，就比如说不能再像以前那么无忧无虑的玩呀什么的，就一定要认真。因为 master 都是那种很针对性、很追定、很 research 的那种 program， 所以就会很花费很大心在自己学习，然后找工作也罢，投简历也是，就是可能会把就感觉自己像从学生向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吧，就感觉真正自己跨入社会了。对，和本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来美国多少年了？
我来美国已经这是第4年了。
你之前是高中在这里读吗？
没有，我高中在国内读的国际班。
那还蛮好的。那你是为什么会想到来美国读书呢？
当时是这样子，当时因为我高中是国际班，所以我当时初三的时候，我们学校有老师就说当时学校新开了一些国际班的项目，问我们有些同学要不要考虑考虑。我当时是有考虑想出国，因为当时我才初3，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回家商量嘛，我就说学校开了这些项目，要不然我考虑出下国。然后我妈其实还是挺不愿意的，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她有点不舍得我，就是可能说孩子毕竟跑那么远去留学，她还是心里面有点难受吧。我爸就说你这个男孩，你想出去闯就闯呗，爸爸支持你，就这种。然后后来就协商了之后，就 通过了我们学校的国际班的录取考试，然后在国内上了3年的这种就是那种一般上基础文化课，一般学英语这样，然后后来通过了那个 TOEFL test， 然后 SAT 还考得不错，就申了几个学校，后来选择了这个华盛顿大学。
嗯，我觉得好厉害，因为我觉得托福跟那个 SAT 都很难，特别是 GRE。嗯，有什么经验和秘诀可以教教我们吗？
我觉得托福和 SAT、GRE 他们三个算是完全就是三个层次的考试吧。托福其实主要就是考你的语言啊，这考试我已经4年没有接触到了，因为毕竟是高中的时候在学的。
高中时候的噩梦。
对，托福和 IELTS 都是考语言，所以当时就听说读写呗，你就该听的录音听，然后该背单词拿的什么新东方的黄皮书呀就开始背呗。然后就是我觉得像这种考试只要你的练习程度到了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然后 ACT 和 SAT 是一类的， SAT 就是对于词汇相对于托福来说会跨度很大很大，如果想考一个很高的 SAT 分一定要在词汇上下功夫。 SAT 数学就不说了，数学基本上中国人都是需要拿满分的，然后如果你能在词汇上拿一个不错的高分的话，就是词汇阅读这部分花心去背单词，那么就考一个当时满分是2400，考一个2200分就应该问题不大了。然后至于 GRE 其实也是
读研必考的，
读研必考的。然后 GRE 和 GMAT， GRE 是对于那些 general 的美声来说的，GMAT 是 basis 的美声，然后你还是要背单词。我发现这三个考试无论如何你都要背单词。
那 GRE 跟 GMAT 的区别是什么呀？
区别就是 GRE 里面有单独的词汇题， GMAT 没有。然后对于 GMAT 我了解也不是很多，因为我没有去专门去学它，不过我朋友考 GMAT 他们说区别就是在词汇这一块。 GMAT 更偏向于分析，而 GRE 更偏向于你的积累，如果你这个词汇你都不懂的话你现在去没办法去分析了。啊，他们俩的这几个考试的相似之处就是无论 SAT、 GRE、 GMAT 还是 ACT 他们都是很大一部分分在数学上。
嗯，
所以如果你理科功底比较好，数学学的比较好的话，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花心去学呗。然后
那你文科怎么样？
我文科学的就一般般吧，感觉从小到大都是语文就能考一个满分，一般考一个85分，撑死了90分这样吧。我比较喜欢学数学，对，这也是我为什么上大学之后会学数学。
但是考 GMAT 跟 GRE 很多都是英文去理解，然后你说你理科很好，那你是怎么样做到就是同时 balance 这两个？
啊，其实这个并不冲突呀。我说的文科不好指的是就比如说对于一些语文上的就是做国内那种题啊，什么古诗词啊阅读那些不好，但是一旦放到英文上，因为英文我觉得英文的 logical 比语文更强，其实就很能读懂了，就英文的 reading 就完全就是靠你的词汇和句型积累起来的嘛，你如果词汇句型掌握的好其实问题就不大，然后就是可以是一个可以克服的点吧。
嗯，那你觉得在你华大读完了以后然后你要升研究生了，那你觉得研究生的课程真的能帮你实现一些你想要的就比如说目标啊工作方面的吗？
首先这个问题其实基于现在这个大情况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留学已经是一个趋势了，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因为中国高考制度很多人就是很多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都不满的话会有大量的学生往海外流，特别是这些学生肯定会在这上本科，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本科毕业的话，就无论是回国还好也是回国也好还是在这边工作，你的竞争力都没有那么强。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想直接在美国 OPT 但你确实做没有绿卡不是美国人的话，确实拿不到一个特别合适自己的工作，然后这个读研就可能是作为一个双向的选择， 就是一个有利的选择吧。一方面它可以增强你的竞争力，你或者读完研之后可以留在美国呀，你也可以回国就业呀，这样大公司就像你的文凭就像一个敲门砖一样，你有 master degree 和 bachelor degree completely different stuff， 就完全不一样。对，
那就像你说的，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留学生，然后越来越多的学生他们都是在国外读了研然后再回来找工作的，那也会是一个未来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争啊，就像大家都是读研了，然后我们是不是就要改成有些人应该去读博士了
啊？你这个问题还挺尖钻的。不过我身边确实有朋友，他们本科毕业之后直接就读了一个5年的 master 和 doctor 合在一起的项目啊。我觉得吧，就是就像我说的嘛，本科和研究生就像一个分水岭一样，本科上完之后如果你再能有一个 master degree 肯定是会就是会增加你的那种竞争力，肯定别人不管看你的 resume 还是怎么样都会觉得你是，比如说你是个研究生，跟同比本科生来说你就会竞争力会强不少，然后他们可能会就选择优先录取你。其实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发生在我身边，之前我去参加一个华大这边的一个应聘会，他们就是国内的一个TCL 当时还
TCL
是就是全世界前五的一个
technology，
那个卖那种空调或者是冰箱那种电商公司，他们来美国这边招聘，然后就在华大当时有个宣讲会，然后我报名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小组会议，就是面试的第一个，我过了第一个简历初审的环节，第二轮是一个小组会议，当时有10个人吧，然后大家都每个人都说自己自我介绍，然后其中只有2个人，我和另外一个女孩，是我们是华大本科的 degree， 剩下所有人都是 master， 其实这种就很明显了。然后后来我们两个人都，我后来有了那个跟那女孩联系了一下，后来我们都默默地被淘汰掉了。这就说明其实在特别是像那种大公司，如果愿意往海外，他们专门 HR group 过来招聘的话，其实更多会倾向于一些 doctor 啊 master 这种 degree， 因为首先他们就觉得本科其实学的知识都是非常基础的吧，然后可能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个也没办法用到很多地方，所以可能可以就，然后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 master 还是有必要的。
那你觉得，读了研了的跟读了博士了的，然后区别是什么呀？就是毕业业以后更好找工作吗？然后或者是就业率更高一点，还是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找工作机会比本科生更大了呗，
应该是吧。但我身边有朋友说，
就是有没有想过要创业什么之类的？
创业其实也有哎，但是我创业的话可能就会选择国内了，因为我觉得美国这边创业经济饱和的比较多，对，可能国内会提供更好的机会吧，这样。
好，让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 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一到两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今天校园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华大的留学生，今年刚毕业于UWS， 然后是叫徐浩，也是我的朋友，他来美国有四年了。我相信你经历了这么多，还有你的留学感受呢，我特别能理解你，因为我毕竟在美国生活九年了嘛。然后你跟我们今天聊了一些关于读研的看法和身边的一些读研的经历，那我呢特别想了解你关于在你华大这几年的生活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在华大生活那么久了，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
华大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令我挺难忘，就是我大一刚来美国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有约了几个朋友去，当时我们住宿舍嘛，宿舍叫 Lander 号， Lander 号右手下去有一个湖，就是 Washington Lake 那边，当时约了几个朋友去那边湖那边划船，然后我印象很深，我刚开始我们有九个人吧，反正剩下八个人他们就坐了一个双人船，剩下我就单我一个，那我说我就坐个单人船呗，然后刚上去之后划着划着，有个同学开玩笑说，来让我把你撞一下，我说行啊，然后后来就他的船就撞了一下我，我当时就刚开始那个船倾斜得很慢，
你有没有翻船？
我翻了呀，我就是那种无可奈何的翻掉，因为船倾斜得很慢，但是你还是控制不住的，它就是慢慢的翻掉了，后来就很尴尬，新买的衣服鞋都湿掉了，然后眼镜也丢了，当时就是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华大底下的那个河。
那你有没有穿救生衣？
穿了，救生衣还是穿的。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救生衣有多么的有用。反正当时那个湖水是冰凉彻骨，如果没有救生衣的话，换正常人想去游泳，我怕也是不太可能。
因为我不会游泳，所以我觉得特别搞笑的就是，你会游泳吗？
我会游泳啊，游泳这个是必备技能吗？会游泳不是挺正常的吗？
我不会。不好意思，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事情太搞笑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第一次听说来美国划船还有帆船的。当时有没有救生员？
当时没有救生员，当时帆船了之后，因为那个当时租船的那些工作人员知道我们穿了救生衣嘛，然后他就任我而去了，我自己就穿着救生衣在湖里面游，然后自己把船再翻过来，然后再
你怎么那么厉害，
再爬到船上，然后自己再游回去，因为他们那边就我船滑到那边那工作人员也看不到了，然后他们都知道救生衣，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但是因为当时我的那个眼镜丢了，就我有点近视嘛，然后就还是很艰难的回去了。
那你的水深不深？
水挺深的，就 Washington Lake， 然后
那你都不害怕吗？
我不害怕呀，因为我穿着救生衣嘛，但是很冷。
救生衣也不一定，万一就是掉下去了，救生衣也废了。
救生衣穿身上还是挺牢固的，对，就把它系好。
还有什么搞笑的事情吗？
就这个事情就印象蛮深的，然后其他的事情也没有多搞笑吧，反正我就觉得大一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那种比较青涩吧，然后可能对很多事情都比较积极主动的，但过了这几年下来就可能觉得自己会更沉稳一点，成熟一点吧，然后反正就是心态变化的很大，不光是我， 身边的很多朋友心态都很大，因为毕业之后毕竟就像我之前说的面临的就业的压力，然后自己要选择自己的路，这是一个分水岭，就是要想办法去适应这个社会之类的。
嗯，
对。
嗯，那你在华大的时候你都是怎么生活？是跟别人租房呢，还是刚开始是 homestay？
大一的时候就是跟住宿舍嘛，当时有几个室友，一两个室友，然后等到大二的时候就搬出去住了。其实还蛮怀念大一大家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没事聊聊天，一起吃个饭，可以在 lounge 里面一起学习或者打游戏，就是很确实就是那段日子就是我觉得很过得很自在吧。然后后来到了慢慢搬出去之后，进了专业之后，你可要想怎么毕业，反正就马不停蹄的一直自己在，我对自己要求就是每个学期上满18分，就一直在赶课，一直在赶课。不过也后来我也是就是确实提前了两个学期毕业，我今年3月份就毕业了。对。
嗯，那你跟我讲讲你在租房的时候有什么搞笑的事情？我好像听说你有一次就是被别人偷，是有坏人进来好像偷了钱啊什么之类的。
哦，那次是这样子，因为当时我们住宿舍住 lander 的时候，基本上那一层都是中国人嘛，然后外国人没有几个。我当时有两个室友也是中国人，我们当时的习惯是出门的时候不是锁不锁门，是关不关门。因为经常有人来我们宿舍就聊天啊，就打游戏之类的，我们就懒得把门再关上了，然后就一直门开着。有一天那天晚上我跟那个室友出去在lounge打游戏，然后打着打着忽然有一个警察到lounge里面说问我这个室友，你看这是不是你的护照啊？我们当时都震惊了，我以为他就犯了什么事儿的，你看拿他护照。后来那个警察说你们宿舍被盗了，然后我那个室友很惨，他的护照 R0 都被偷走了，然后 R0 找不到了，护照直接被那个小偷撇在大街上，然后警察来帮我们找到了。
嗯，
然后他还丢了一个就很崭新没怎么用过的摄像机，然后我也丢了一个我的包，不过我那包在楼梯间很拐很角落的楼梯间里面找到了。就当时从那次之后我们就每次都关门了。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劝大家，就不管是住宿舍还是住租房子，还是有必要把门锁紧的。
对，
这还是
就很多男生住在一起的时候嘛，就是心都特别大，喜欢把门敞开着，或者是不带钥匙啊，或者是不锁门啊什么的，然后导致了很多这种事情的发生。那么你当时有没有就是少了一些钱啊什么那些重要的东西，就除了护照跟包之外？
没有，当时我就少了，包里具体有什么东西我不记得，但我印象很清楚，我当时正赶上 CSSA 的春晚嘛，然后我帮几个朋友，我一次买了10张票吧，还是买了几张票，后来那些票就被偷走了。我现在就很怀疑，其实可能也是中国人作案吧，要不然的话美国人他那些那 CSSA 的票他们也不认识，他拿那些纸干嘛？
对，那很可怕，就还有中国人偷东西。
对，其实可能像中国人做。
嗯，可能你们那个小区太多中国人住了。
对，我们那个 lander 号中国人多吧，可能。
嗯，但是感觉华大那里的 apartment 啊什么都挺多的。
是啊是啊，北校区我不怎么了解，但北校区有 Hansy 啊、McMahon 啊，各种各样的宿舍。然后我们一般的活动范围都在西校区，有 lander、poplar、elm。然后现在新开的 Maple 都挺好的，对。
但是以前啊，就是，总是手机里，我以前在华大上课嘛，然后总手机里会收到一些信息，是关于啊，华大有什么什么枪声啊，然后谁谁谁有性骚扰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要么就是被强奸啦什么之类的，会不会就是会收到这种性骚扰的？就是
会收到，有时候 UW Alert 它会就比如说在。University Way 和45街那块那个十字路口 Safeway 那边有枪击啊之类的，会 因为其实
你有真实看到过吗？
我没有真实看到过，但我只收到过邮件。对，
嗯，
但这种事情发生还很多的，因为其实 AVE 上面不是很安全，因为华大的 AVE 就流浪汉太多。
那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华大会那么就是感觉有点不安全之类的？
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当我大一来的时候 AVE 上就已经有很多流浪汉，
嗯，
就可能跟这个学校建校的历史有关系吧。
那你有没有害怕呢？你当时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车啊？
大一来的时候还挺害怕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大一的时候口袋揣了几百块钱，想存到 AVE 上面的一个 Chase 那个银行，那个 Chase 银行其实离学校走路过去可能就个八九分钟吧，但我就特别害怕我被人那个钱被人劫走了，
嗯，
我就很小心翼翼的一直把钱握在口袋里面，然后慢慢的走过去，赶紧存完了然后再回来，因为当时已经有点晚了，当时已经十点了吧，
嗯，
反正就看见流浪汉打招呼还蛮害怕，
嗯，
但现在其实已经见怪不怪
了，
对，
嗯，
因为就觉得他们就是跟你打个招呼。
嗯，但是我有个朋友啊，就是以前在华大的时候，他晚上的时候出去买东西，好像去 Safeway， 然后呢就会遇到打劫的，然后手机就被黑人给抢了。
那你朋友是挺倒霉的，其实
是
因为我在 Safeway 旁边那 AVA 住了两年，基本上不管是开车去买东西，
嗯，
还是走路去买东西，问题都不是很大。
他是真的是走路，他从那个好像是 AVA 后面走过去，好像我忘了。
那他确实挺倒霉的，因为 AVA 离 Safeway 非常近，
嗯，
走路可能就有一个一两分钟的路程吧。
哎，我记得你们那有个公寓啊，然后是喷着漆的那个公寓，就是还蛮多，就是涂鸦的一个公寓，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个。
但是听说那里就晚上不太安全什么之类的。
可能吧，那公寓我没怎么见过，
因为它是靠近很后面，可能你也不知道吧。
嗯
嗯嗯，那你在华大生活的时候，你觉得大一大二的时候交到那些朋友跟大三大四的时候交到朋友什么区别吗？
啊，这是一个好问题。
嗯，
因为我能非常感同身受，因为大一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当时有一个中国人嘛，爱玩圈嘛，
嗯，
大家大一的时候有自己的团体，然后就每次不管什么节日也罢呀，什么聚会也罢，都是这波人玩。然后大一的时候可能有个十来个人吧，然后大一的在那个时候，当时从大一到大二的时候，那个圈子就有走有出，有新人加进来，也有老人出去嘛，
嗯，
他们可能就不想玩吧，可能，嗯，然后
有些是不是还谈恋爱了都不出来吧？
对，有很多，就除了我没谈恋爱，其他人都是一对一对的。但那波朋友对我来说就是真的 old friend， 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朋友，
嗯，
因为是当时是一波飞机，我印象很深，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是2014年8月18号，
嗯，
然后真的是一波飞机下来了。
跟他们一起的吗？
对，我们几个人一波飞机下来的一波小伙伴嘛，
嗯，
然后就一直大一那波朋友，我虽然因为他们很多谈恋爱了，然后可能到了大三大四联系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真的就是很纯洁的友谊吧，就是很好的朋友，
嗯，
然后到了大三的时候也又认识一帮另外的朋友，就是那种就相当于大家在一起都是男孩嘛，就是男孩和男孩之间的玩法，
嗯，
打打球上上网，大家一起唱唱歌，有就是可能有空的时候还周末在朋友家里面喝一个酒这样之类的，
嗯，
就是可能大家在一起玩的成分比较多吧。
嗯，
但并不能说我们关系不好，就是说我们就是从大三认识到现大二认识到现在也有两三年，但就是交集就是更多在于玩上面。但大一那波朋友就是好，虽然好久不见，但有时候一聊也能聊很多。对，
那你大三大四交的朋友，你觉得就是到现在还是玩得很好吗？
玩得很好，我这个人是那种男生里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我是西安人嘛，就是比较实诚和爽快的那种，就大家很多人都喜欢跟我交朋友。对，而且就是老朋友我没有断，我新朋友也在认识，关系都很好。我室友就是我大二暑假那个时候认识的，现在也就过了，我们当时也当了两年了，然后新的一年也还是室友，就关系也都挺好的。对，
那蛮好的，好羡慕你，啊，就是可以有一个很固定的朋友圈，然后从大一到大二到三大四， 然后
对，反正就有一波老朋友吧，然后还有一波新朋友，
还蛮珍贵的。因为我也是在国外这么久了，然后我感觉我身边的人一批一批的都走了，然后有一些老朋友啊，有些是读到一半就回国了，还有一些是毕了业之后就走了。然后我在华大的时候，我是 UWB 毕业的嘛，然后不是你们那个分校，所以就是我身边那些同学就基本上也不怎么读研。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你们 UWS 的同学就好多人都去读研。就当时还觉得很奇怪嘛，然后就在想，咦，我是不是也要考虑读一下研。所以今天呢特别感谢你，然后来问你一些关于读研的看法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正好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一些意见，非常感谢。那你在华大的这四年里，你觉得让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呀？就是来了美国之后。
我觉得我
整个人
就是整个人
style 也变了吗？
整个人改变应该是就我
对你人生当中有什么改变？
改变就是
我特别是出国嘛。
出国哦，你觉得出国可能会开拓人的眼界吧？真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非常你看得见但摸不着的东西，就是可以你可能就是如果回国之后可能跟其他的国内的同学们聊起来，你们的生活经历和视野就可能不一样吧。这是一个事实。
哎，那你会不会回了国以后，像我们每年都会回国嘛？那你暑假回国的时候，会不会跟一些国内的高中同学啊、初中朋友联系？然后你会不会发现回去了以后，跟他们玩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自己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啊什么之类的？
其实高中还好，因为高中的我上的国际班大家都出国，所以我们还是就可以在一起玩。初中的话，
初中
就联系比较少了。而且有好几次初中聚会，我因为都在这边上学，我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参加嘛，可能就联系的也越来越少了。对，但我觉得可能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在一起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玩唱个歌也没什么问题的。
是啊，就是像我每年回国的时候，我都觉得出去玩的时候，像我以前是国际班毕业的，然后就觉得我跟我的以前的小学同学啊，然后中学同学啊，都有一些区别。就是我的中学同学他们有些很多都是没有出过国的，然后像我的小学同学他们大部分跟我一样，我们是国际班留学都出国了嘛。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回了国以后，那些留学圈子呢就跟留学生玩在一块儿，然后没有出过国的呢就会跟没有出过国的玩在一块儿。那你有没有就是觉得会对一些没有出过国的那些人有一些看法，或者是觉得自己跟他们没有沟通？就比如说像我们回去啊，以前都会聊聊 GPA， 聊聊以前，聊聊大家都上什么课，然后之类的。
可能我觉得还好吧，就但是你要想说你们非常就是很契合在沟通一起，其实比较难，因为你们毕竟你们的经历不一样嘛，就是他们在国内有自己的生活，你在这边也有自己的生活，就是可能两个生活经历不是很像的人，你想让他们完全的很完美的契合在一起聊在一起也比较难，这也是个事实。反正就求同存异呗，反正如果有同学聚会我也还是非常乐意的去参加的。对，这肯定没什么说的。对
对，那让我们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的 word， 电话购票4253360128 4254458885。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晶晶校园，然后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徐浩。他刚刚跟我们讲了一些读研的看法，然后读研的经验，还有就是在他华大的校园生活和在华大发生的一些趣事儿。我觉得特别的逗的就是他划船的那个事情，刚刚我还是笑了蛮久的，然后他也特别惊讶我为什么笑了那么久，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还有人划船的时候会翻船，然后这件事情也是真的挺震惊我的，因为我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嘛。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游泳，但是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挺奇葩的人。当徐浩听到我说不会游泳的时候，他也是挺惊讶的。然后今天正好呢国内是情人节，然后我们这里马上也快到12点了，然后也要迎来西雅图这里的情人节了。哦，可能美国这里应该是只有七夕没有情人节吧，是不是？
美国这里只有情人节没有七夕。
哦，对，只有情人节没有七夕，所以对。然后我就特别想啊，祝你情人节快乐先。然后
谢谢，感谢。
我们也算是过了一个12点可以一起跨情人节的人了。作为两个单身狗们，能在深夜在这里聊天也是蛮开心的。那也谢谢你这么晚的来做我的嘉宾，来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然后特别想了解一下，在你华大读了这4年里面，你有什么感情经验啊？你有没有谈过什么恋爱啊？谈过几段？
华大这4年总共谈过2段吧。当时第一段就比较来的突然，也走得很快，就也自己其实也没有很上心。
那你一共谈了多少？
总共谈2段呀。
哦，
华大这2年谈2段，第一段是大一的时候，当时初来乍到嘛，美国就内心就是那种躁动与不安，躁动与不安的小男生，然后就可能看着身边朋友一对一对都脱单了，然后就感觉自己就是那种急于求成吧，然后也没有想很清楚，就匆匆忙忙谈了一个女朋友，后来也没有，就是后来也其实也发现了，我们俩都发现了双方其实不是特别合适嘛，然后就大家谈了可能有个不到2个月吧，就匆匆的就分手了。然后其实当时也是怪我，就可能感觉自己新来到一个地方嘛，可能自己的心就是那种很悸动的感觉吧。
寂寞吗？
对，大一的时候嘛，然后就干什么东西想尝试一下，然后主要是身边有很多一大波朋友都赶上了大一这第一班车嘛，大家就脱单呗，我说那想到我也得要谈一个，然后后来就也就谈了一个，但是其实后来没有好很久，对，也算，对，其实算自己的也算一次小经历吧。
那你在国内有谈过吗？
国内啊，国内上高中的时候谈过一个，谈过当时的高中的同桌，对，谈了
也是懵懵懂懂的爱情喽，初恋吗？
不是初恋，但是那次就是纯情啊，真的是高中的日子还是比大学更纯情哇。
那你觉得哪一段你谈得很用心啊？
其实最用心的是大学的第二段，
嗯，
就是我跟我的前一个女朋友。
那为什么不是第一段啊？因为你刚刚开始，我觉得刚来美国的第一段爱情才是最刻苦铭心的。
其实不一定，完全看人，
嗯，
因为很多人第一段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嗯，
然后可能到他第二段的时候，他才
懂事了一点，
他才用心想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可能第一段就是一个啊，那个插曲吧，对，
嗯，
然后第二段的时候就其实比较谈的比较久了，谈的大概有一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吧，当时是我的大学同学的高中学妹，
嗯，
其实她当时还小，她当时还没有，可能也刚满18岁，然后我上大二，这样，我比她大3岁。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不到一年，然后主要是刚开始时候还感觉挺舒服的，就没事打打视频聊聊天，
嗯，
就是放假了大家才能聚在一起出去玩这样，但时间久了就问题就慢慢出来了。其实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大的问题是异地恋，
嗯，
其实我是有过异地恋经历的人，就我可以很客观和负责任的说，其实可能大多数人都不是很能谈异地恋，因为
感觉异地恋成功的几率就特别少。
对，谈恋爱其实最重要的在于交流嘛，就可能有些问题你当面一句话两句话你就能说清楚，但是你一谈异地恋的话，你就要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去解释，去解释那一两句话，就是很麻烦。而且异地恋也牵扯到一个信任程度，其实就是看可能刚开始还好，但时间久了可能两个人的信任程度没那么高了，
嗯，
然后再加上异地恋不能随时见面，就比如说你过个节日你只能在远距离买个礼物送给他，就是那种可能两个人的接触会变少吧，对，这个就是异地恋的一个弊端。还有一个谈着就会发现可能
会不会是因为他年纪太小啊？
是啊，我当时也是太年轻，
嗯，
哇，他很年轻，我当时也很年轻，
对，大多少岁？
他当时17吧，我20吧，对，就是很年少的年纪。
嗯，
我当时也是，我这个人的性格也是有点，就是那种钻牛角尖吧。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就是很有时候会跟朋友或者女朋友也罢，就是朋友也罢，就是去争一个道理。其实我当时完全没必要跟他去争什么，就哄一哄就过去了。其实，
那你会哄人吗？
现在当然会，就当时真的自己很年轻，然后，而且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俩的就感觉价值观还是有些出入的，就是谈的时间越长，这个问题就越明显。
嗯，
再加上异地啊，然后再加上我性格的原因，她是北京女孩，她其实也是性格比较。厉害的一个女孩嘛，然后后来就导致就是分手了，对，分手之后刚开始还蛮伤心的，后来就时间过得长了，其实也就算了。
我挺惊讶的，因为徐浩你好像是个南方人，是吗？
我不是南方人，我是西安人，我北方人。
你是西安北方的？
啊，
嗯，那你觉得跟西安人跟北京人谈恋爱有没有那种地域上的区别？
如果是西安男孩跟北京的女孩谈恋爱的话，反正我就是自从上次恋爱之后，我对北京女孩的看法就是可能骨子里面会有一种那种傲气吧，特别是出国的北京女孩，然后可能就会
感觉北方女孩
感觉北方会比较厉害，
对，
但是
都会比较凶，是不是？
也不是说凶，可能就是对于某些问题他们的看法会比较坚定，对，而且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自己平时虽然大大咧咧，但其实有些事情我也很坚持的，就有些原则我也不想妥协。
哦，
对。
那你觉得跟那你第一段爱情是也是年纪比你小呢，还是
什么呀？
就是在美国的第一段爱情的那个女孩，
就是我们同级的女孩。
哦，她是哪里人啊？
她是哈尔滨的。
那你觉得这两个女朋友谈下来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口音啊，那个哈尔滨姑娘口音很重，
真的吗？
就是东北腔
吗？
不是很习惯其实，所以后来就分手了嘛。然后后来
你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个多月吧。
哦，那么短？
很短很短。就
怎么会
口音，当时我不都已经说嘛，自己很愣嘛，就什么都想尝试一下，但其实自己也很多事情没想清楚。
嗯，
第二个女孩就感觉就不一样嘛，就相当于第一个就只能做一个插曲，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谈得很用心。对，
嗯，对，那还蛮好的。那你有想过，那你现在有谈恋爱吗？
没有。后来有喜欢过女孩，但是阴差阳错，反正后来就没在一起。对，现在反正一直单着。
那你有想过要不要再谈恋爱呢？
这个问题现在没怎么想过吧，我也不知道，因为毕竟没有遇到合适的嘛。然后现在上研究生，可能重心还是会在学习上吧。我现在白天就一直在家学习，晚上可能就打打游戏、看看电视之类的，别的也就都没什么了。对。
那还蛮好的。就那在你的人生当中，你觉得爱情重要吗？
重要啊。爱情我一直无论是大一的时候还是现在，就无论经过这几年的洗礼，我都觉得爱情还是蛮重要的。
有没有考虑过在读研的时候恋爱呢？
就顺其自然呗，有合适的就去。当然自己肯定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反正我就觉得以后恋爱就会理性吧，就会很理性，就是
还会不会再冲动一遍？
不会再冲动，也不会就，反正就自从上次之后，我觉得
累了。
对，就没必要像以前那样，可能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理性恋爱吧，我只能说，
对，
理性恋爱吧。
那因为要读研了嘛，你会不会担心在读研的时候？就交了一些新朋友，然后就觉得读研时候交到的朋友跟以前在大学的朋友交往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会不会觉得跟读研的朋友不会像在大学时候处的那么好？
其实这个问题我有考虑过，因为我读的那个项目 Computer Science 它的年龄层次很广，就是我看我们那个群里面
感觉读研的人年纪都挺大，
有很多上 Master 的，他们都是携家带口来的，他们都已经30多岁，然后想在30多岁在国内已经有一段工作经历了，想在美国这样深造一下，以后要留在美国当个码农，留在美国。就是可能我跟他们可能交流的就没有像大学同学那么多嘛，毕竟我们年龄这一块还是差距挺大的。所以我就希望自己其实能找在研究生同学这边找一到一个那种志同道合的，就比如说大家白天了可以一起坐着码农写写 code 之类的，然后晚上也可以出去吃个饭唱个歌，就可以大家也可以一起玩，就是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吧。对。
但你会不会怕很难？会不会怕很难找到？
就顺其自然呗，怕不怕其实不重要，就反正就敞开自己的心扉交朋友呗。对。
那读研有什么好处？那你有没有觉得在读研的同时又会失去些什么？就比如说读了研之后人年纪就大了嘛，像我们现在22、23岁，那读研也是2年嘛，读完了之后也是25、26了，然后别人有可能就用22岁的时候，像我们毕业以后就开始创业啊什么的，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就挣钱啊那些能力方面起步都要比别人慢？
其实这个问题有考虑过，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本科毕业之后就想 OPT， 就是我当时是想用自己，因为我是当时天真的以为我这个Economics 和 Math 会有一番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一番天地，然后用这个3年的 STEM 在这边想闯一闯，但其实在美国这边，如果你不是 Computer Science 的话，你想拿到一份还不错的薪资的工作其实蛮难的。至于你说的回国创业，其实那是另外一条路。对，我妈其实也有说想让我就是回去就看一看，但我其实自己没有那么想回去吧。然后
那你怕不怕就是读完研以后自己年纪也大了，然后就再开始创业会不会有点晚啊什么之类的？
我目前我这个研究生是2年嘛，我今年23岁，读完之后就25，然后就因为我读的 computer science， 我毕业之后定然会在美国先工作上1-2年，然后就想到时候再看呗。反正我觉得如果你掌握技术你是没有什么好怕的。对。而且我以后就算创业的话，也是想搞一些 就是互联网公司，就是可能外包一些，做一些网站或者搞一些就是后端的东西吧。对，
那你会不会担心自己起步比别人慢，像别人已经工作了好几年，都有一些工作经验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刚刚读完研也没有接触过工作啊什么的，你会不会担心这些？
这个问题看具体工作吧。你如果你是想走那种HR 或者 PR 的，那你的工作 working experience 就会非常非常重要，你的人脉还有一些东西就是可能会影响你以后的路。但是我以后想走 tech， 我如果走 tech 的话，其实你工作上五年的经历其实和你工作上一年的经历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这个这种岗位它就是需要，就是需要不断的新人来搞这些 tech 的地方。对，它其实掌握技术就是才是最根本的。
那你读研的那个学费是不是跟大学的学费有什么区别？
就其实差不多，
会不会贵一点？
我上的是两年的项目，然后两年项目的总共下来6万块钱吧，差不多。然后跟本科其实差不多，一年就3万多吧，差不多学费。
那读研，像我是学 communication studies， 然后传媒的嘛。那你觉得如果我想读研的话，往哪方面延伸一下会比较好？因为读研嘛，就有利有弊嘛。然后很多人在读研的时候会换专业嘛。然后你有什么意见？
其实拿我自己来说吧，因为我本科读的是 math economics， 就是可能自己的数学理科功底比较扎实，我后来研究生就选改专业，改的是 computer science。如果其实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跟你的情况一样，他本科就是读的是 communication， 然后我刚才也有私信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想你的研究生项目读什么？他后来就是跟我说，他想读第一个选择是就是本科毕业之后直接读一个 marketing， 其实也是不错的 marketing。可能回国之后会非常的好，如果你有一个 marketing 的 master，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工作上一年，然后去考虑读一个 MBA 其实工商硕士学管理其实不管对于文科还是理科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主要想看你以后想留在美国还是想回国的。
你会不会害怕你的青春都用在了读书上面？然后
还好吧，我觉得我25岁我也没有很老，就还可以吧。
也是
对，就其实我只能说青春用在刀刃上吧。
对，刚刚呢我们的我的朋友徐浩他给了我一些关于读研的建议和看法，然后我相信也非常的有用，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毕业了，越来越多的人也考虑想要读研。然后呢读研呢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毕竟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嘛。可能就是在未来你读了研，你的工作几率会找工作的几率会比那些 bachelor's degree 的多一些，还有就是你可能工作机会也更高一些。然后呢青春也是用在了刀刃上，你的知识也比别人更多。还有就是今天已经很晚了，然后今天也是国内的情人节。我也非常感谢徐浩呢陪我一起要跨12点整点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静静，然后我非常感谢徐浩来做我的嘉宾，支持我的，这是我第二次主持。然后我希望下周时间同一时间，然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晚安。